各位听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编写出台最新报告，呼吁对世界生产和使用能源方式进行彻底变革，而实现这一转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持续能源，限制气温升高 1.5 摄氏度来拯救地球和人类社会。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于4月5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0年到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平均每天的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增长速度已经放缓。报告强调，如果不立即在所有部门进行深度减排，将无法在2025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后迅速削减，在2030年前下降 43%， 从而把全球的变暖限制在 1.5 摄氏度内，避免非常危险的全球变暖情况。而实现这一转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等可持续能源。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在气候倒退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努力现在必须增加两倍。该报告推出25项具体行动，主要涉及住宅、商业、工业、交通四个领域，包括大幅度减少化石燃料，增加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和电气化，和改变生活方式，大幅度增加资金和援助技术创新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小组委员会是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候组织组建，旨在为政府领导提供关于气候变化以及影响和风险的定期科学评估，并提出适应和减缓的战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综合科学报告平均每6至7年发布一次，最近的一份报告即第五次评估报告于2014年完成，为巴黎协定提供了主要科学依据。2015年的2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第41次会议上决定编写第六次评估报告。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第一个工作小组报告是《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于2021年的8月9日发布，强调了全球变暖加速，全球变暖正在恶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存在临界点的风险。第六次的评估报告第二个工作报告题为《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于2022年的2月28日发布，阐述了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破坏广泛性和现在通常到达不可逆转的影响，以及让人类社会进行成本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困难的适应。在今年4月5日发表的《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是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次工作组的报告。第三份报告由来自65个国家278名研究人员撰写，长达了63页报告，基于18000项科学研究分析，详细介绍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解决方案范围，属于最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报告。重点强调放弃化石燃料可以让世界避免全球气温威胁的升高。最后的综合报告将于2022年，就是今年秋天完成。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是资金来源问题，这阻止了化石燃料的减少、相关技术的应用和国家之间的公平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尤其不愿意提及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的大量资金流动。另外，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沙特阿拉伯，它试图淡化有关化石燃料的信息。 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专门小组的主席利说，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做的决定可以确保一个适合人类居住地球的未来。我们拥有限制全球变暖所必须的技术和专业知识，特别是目前许多国家采取的气候措施感到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政策和相关法律，提高了使用能源的效率，降低了森林砍伐，并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尽管如此，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足以阻止全球气候继续升温，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仍不断上升，并在2010年至2019年创下历史新高。虽然全球变暖整体速度已经放缓，但是碳排放量在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 1.3%， 而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为 2.1%， 但温室气体在2021年迅速回升，比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要高，也达到了排放的历史新高水平。专家们指出，现在避免气候危机最坏影响的行动时间所剩不多，但如果各国努力，仍然有希望限制升温在 1.5 摄氏度到2摄氏度，这意味着所有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深度和大部分的立即减少。排放量必须在2025年之前达到最大值，然后在2030年第一种情况下比2019年减少 43%， 在第二种情况下能够减少 27%。 科学家们也敦促各国采取具体行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到放弃使用化石燃料，开发回收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普及和封存技术也至关重要，这可以延长化石燃料的使用时间，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技术，特别是通过植树，也是实现碳中和的核心。如果这些技术的部署步伐加快，可以改变情况，但现在它远低于将全球气温保持在2摄氏度以下所需的水平。这些技术尤其是在大规模实施时，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后果，现在还需要继续评估。另外，自2010年以来，太阳能、风能以及电池的成本持续下降，降幅高达 85%， 现在也出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和立法，提高了能源效率，降低了森林砍伐率，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就是要限制全球变暖，就需要能源部门进行重大的转变，这将涉及大幅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广泛推广电气化，提高能效率以及使用替代燃料。其次，要开发减排巨大的潜力。这份报告逐个部门详细介绍了减排方面的方法，所有这些方法在经济上都是可行的。第三个工作小组联合主席舒拉卡表示，拥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在生活，到2050年可以将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减少 40% 到 70%， 而且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这种脱碳目标与获得体面的生活并不矛盾。第三，需要重新设计城市地区，必须更加有雄心地加快翻新建筑物，鼓励公共和非机动交通实现城市电气化，它们可以变得更紧凑，住房靠近工作场所，并设计绿色空间和湖泊来吸收二氧化碳，而且还必须减少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第四点的措施，可以保护和恢复森林和湿地，减少热带地区森林的砍伐，对作物和牲畜进行可持续管理，以及调整人们的饮食结构，减少粮食的损失和浪费，从而减少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部门的碳排放，可以增加对碳的封存能力。 报告强调，这些领域的缓解措施无法弥补其他部门可能推动的减排措施，而且这些选择还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木材供应或者土著人民的权利产生负面的影响，也必须引起各方的关注，需要尽力避免这些的负面影响。专家们强调，如果各国不紧急采取行动，有效和公平的缓解措施，全球气候变化将日益威胁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健康和生计、生态系统和生态的多样性。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联合国气候工作小组呼吁拯救气候和地球，采取紧急措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